今日读经，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先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2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伏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傅，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50人去，寻找了3天也没有寻找。伊丽莎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使徒行传1章1到11节，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天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祝你平安。我们已经过了复活节，我们感谢主，这个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咱们讲过啊，主耶稣复活 不单单是一个事实，而且呢，它是一个必然啊。为什么是这样啊？咱们以前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那么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在今天读的《使徒行传》的经文当中，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不是一次，也不只是两次，而是长达40天之久。那么根据使徒保罗的书信啊，而且他一时间啊向500多人显现。那么在保罗书信的时候啊，大部分的人都还在，所以他们都是主耶稣复活的目击第一见证人啊，目击者。那么复活之后，经过50天啊，就到了五旬节。那么这40天啊，因为这个主耶稣三天三夜，从月节开始啊，他是三天三夜在地里啊，然后呢三天加上40天就是43天啊，然后呢这个所以最后呢就还剩下7天。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啊，就刚才使徒行传里边所记录的啊，就是大家他吩咐完了啊，你们要得着圣灵，得着能力啊，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吩咐完了以后呢，就被接上升。那么在被接上升的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在橄榄山啊，大概在伯大尼附近啊。所以有一首歌叫《自伯大尼》啊，我们分手以后啊，就是这个教会跟主，在这个 physically 啊，身体上分离了，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了。那么主耶稣吩咐了这句话以后，到了五旬节啊，就是七天啊，7天以后，那么就产生了这个圣灵降临啊，圣灵降临，所以五旬节呢也被教会称为是圣灵降临节。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借着主复活升天啊，借着我们纪念主耶稣向门徒显现，讲论神国的事，完了以后呢，他就复活，他就升天去了啊，然后差遣圣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主耶稣他讲到圣灵，讲到多方面的工作啊，圣灵感动，圣灵带领，圣灵保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在这里呢，就讲到啊，圣灵要来，要赐下能力啊，圣灵也是重生我们啊，这个在圣灵里重生啊。所以我们在圣灵里祷告啊，圣灵也为我们祷告，所以圣灵的工作呢，是非常宽广的哈。但是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就是讲到了圣灵要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受圣灵的洗啊，然后呢，就要得着能力。所以这个有人这样说啊，使徒行传啊，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在那一段时间里边呢，有三个动作非常关键，也非常容易是我们能够记住啊。主耶稣复活之后啊，这个教会初初诞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三件大事儿啊，叫做这样的啊，三个方向，一个叫做上去，一个叫做下来，一个叫做出去啊。那么就是主耶稣上去了，圣灵下来了，使徒出去了啊。所以很比较容易把握啊，就是一个上去，一个下来，一个出去。那么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为我们这个成就救恩，他完成了他地上的工作，他就回到父那里去，回到父那里去就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 成为教会的元首。然后呢，他就和父一同差圣灵下来。其实旧约的时候啊，就有圣灵的工作啊。刚才咱们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旧约的时候就有圣灵的工作啊，而且旧约的时候呢，就有说预言、说方言等等的这些神迹啊等等这些事情。这不仅仅是新约的时候有，在旧约的时候早就有了。但是旧约的圣灵的工作和新约圣灵的工作不完全一样，那么所以旧约没有重生的问题，那么旧约也不是圣灵永远与圣徒同在，那么旧约是往往在某一个时段啊，为了某一个使命，那么圣灵降临啊，与他的仆人同在，那么等到完成了这个工作之后，当然圣经没有说把圣灵收回去，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工作就完成了，对吧？但是新约不一样，新约的时候圣灵是一次赐给我们，然后永远与我们同在。当然这个永远与我们同在不是指的从今世直到永远那个永远，是指的我们今生还在世界的这段路程啊，圣灵的工作是与我们一直圣灵这个住在我们的里面的，那么所以在哥林多书信里边呢，也把圣灵称为质啊，这个质就是抵押品啊，既然是质，它就不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那么圣灵要保守我们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保守到我们真的与主同在的时候，对吧？现在呢，我们已经在圣灵里边蒙了重生，已经在圣灵的保守里面，所以他是保惠师啊，圣灵。那么这个圣灵他一直保护着我们啊，牧养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啊，然后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圣经说了一句话啊，这是使徒保罗写的啊，在也是在以弗所书啊，就是说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吧？那么这个人啊，不是指的小婴孩，对吧？所以这个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叫结婚，对吧？结婚一定是成年人，对吧？那么既然是成年人，这个孩子呢，就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对吧？所以我们这一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叫做重生，就是再生一次，对吧？那么再生一旦生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婴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还不能去赴羔羊的婚宴，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他是保惠师啊。这个保惠师呢，也可以说是保育员啊。他好像是个托儿所的保育员啊。是一个照看我们的，照看我们的那一位啊。所以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啊。他要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吧？他要重生我们啊。他要引导我们，他要赐能力给我们，他要替我们祷告，等等等等许多的事情。这个是圣灵要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但是在这一切的工作的同时，他要赐给我们能力。弟兄姊妹，在这个能力这个方面呢，在过去无论是我们查经啊，无论是我们的讲台，不太多提及。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坦诚的跟弟兄姊妹说，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有很多的挣扎，是吧？这始终是一个困惑我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的生活啊，我自己的生命里边侍奉当中，很缺乏能力，啊，就很缺乏能力，很软弱，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就很困惑啊，我说主啊，你知道啊， 因为你降世就是要拯救罪人，对吧？所以我不是来到你面前，因为我多么好，是吧？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如果我足够好，我就不需要来到你面前了，对吧？是吧？既然我已经来到你面前了，既然你已经重生我了，既然你已经呼召我了，你也把这个侍奉的职分给了我，为什么我如今还是这么软弱呢？是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挣扎，我是有这样的挣扎的。那么为了这个问题呢，我也曾经跟这个灵恩走灵恩路线的啊，我不说他灵恩派了，就走灵恩路线的教会呢，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啊，因为当时这个灵恩运动啊，他们就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是吧？就是说，当时在北美的时候，一开始啊，就是有一群牧师，他们祷告，他们觉得这个传统教会啊，死气沉沉啊，虽然有传统。有礼仪，有神学，但是呢，缺乏能力，缺乏火热。最后，他们读经发现啊，就是因为忽略了圣灵的工作。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寻求圣灵的工作。那个时候叫Vineyard Movement 啊，就是叫做这个葡萄园运动啊，比较早期的时候啊，那上个世纪初期啊，这个再往前。100多年以前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在北美啊，然后呢，他们就开大型的这个所谓的圣灵充满的奋兴会。那么我想呢，这里边肯定也有神的心意啊。于是呢，这个那里边真的是很多圣灵工作的见证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问题呢？就出现说方言。一并赶鬼，这个，哎呀，人火热。然后呢，这件事情呢，被称为灵恩第一波哈。那么它好像一个这个燃烧的烈火，啊，很多灵里边枯干的传道人，灵里边枯干的教会，迅速的被影响，可以说影响全球哈。不单单是这个我们所说的比较开放的教会，就连天主教这种非常保守的教会呢，都受到相当强烈的灵恩运动的冲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灵恩运动里边出现了很多问题，对吧？甚至于很多很被看作很伟大的。灵恩运动当中的被神大用的神的工人，啊，他们见过大教会啊，比方说韩国的赵镛基哈，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但是到了年老的时候呢，发现他有经济问题，啊，因为韩国呢，基督徒的比例相当高啊，那么当时呢，这个查出他的问题以后，因为他年纪太大了。啊，也考虑到他为这个社会做出过很杰出的贡献，所以呢就免罚啊，免罚。如果不然的话呢，他要被判刑的啊。所以，一个世界上这个人数最多啊，这个最伟大工作的牧师啊，能力如此之强，为什么最后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呢？啊，在美国很多很多，在新加坡、在台湾啊，一个一个的这个灵恩运动里边那些伟大的带领的神的仆人，这个很多都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圣经里边这句话呢，就开始让我心中惧怕，就是到了主说主来的时候啊。他说：“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啊，这个唯有遵行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啊，到那时候有很多人说：主啊，我不是奉着你的名传道，奉着你的名赶鬼，奉着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么像这样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这样的人应该是很有能力的人，是吧？ 那么，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的仆人，有这样的一位牧者，那我们一定趋之若鹜的，对吧？可是呢，主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哇，这是当头一棒啊，是吧？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么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主耶稣居然从来不认识他，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曾经让我非常困惑，也让我非常害怕。那么今年在这个复活节过后，或者在复活节的期间，我得了这个新冠这个啊感染了。那么再一次使我感觉到人很软弱，很有限啊。那么再一次使我思想啊，主啊，这个能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所赐下的圣灵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做怎样的工作呢？感谢主啊，这一个星期以来呢，心中有许多的感动。我相信这也是神怜悯我，也怜悯咱们在座的各位。那么借着今天我们的这个讲道信息呢，来把这些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么首先呢，我们在继续往下的时候啊，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那么这段圣经呢，我过去的时候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很多次了啊，我相信弟兄姊妹也很熟悉啊。这段圣经呢，记录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从第14节开始看啊，说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律法就是写在文字里边的我们的良心的内容，这是我们这样解释啊，就是神给我们的道德标准。那当然它是属乎灵的，而我呢是一个属乎肉体的。好，这里边记得啊，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下边说已经卖给罪了，这个卖给罪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一个人被卖给另外一个主人，当了他的奴隶了。那么这个时候，当一个人被卖了的时候呢，当做奴隶的时候，他就没有自由了，他就不能自己愿意做自己所做的事儿了啊，所以他就被奴役。所以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是表示我们在罪的面前我们没有自由，我们被罪奴役。那为什么是这样呢？等会儿我们来看啊。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那不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所愿意的我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使徒保罗这样写，一定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想这样，可是等着我做的时候呢，哎，就不是这样了。所以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叫做事与愿违，是吧？哎，我一开始想的是这样，可是做出来变成这样了啊。下边就解释了，说若我所做的不是我愿意做的，我就应当承认律法是善的，就是我心中有一个向善的愿望，那么这个愿望是好的，因为律法呢和我向善的愿望是相符合的，对吧？既是这样，这里就说了，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边的罪做的。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是吧？我们里边都有一个本能的向善的愿望，可是呢，这里又说，在我们里边啊，又有一个犯罪的东西，是吧？在这里边又有犯罪的东西。好，下边继续给我们看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啊，就是在我的肉体里头没有良善。这里边所说的没有良善是指的，不是指的我们一点良善都没有，而是指的我们里边没有那种完美像上帝一样的良善。因为主耶稣说当这个那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的时候，说良善的夫子，主耶稣说除了上帝之外没有良善的， 这并不是说在我们里边完全一点良善都没有，是吧？而是指的我们像上帝那样完美的良善是没有的，是吧？如果没有良善的话，在我里边我们怎么能有向善的愿望呢？向善的愿望本身是良善的呀，是吧？所以在这里边继续往下看啊，说因为什么呢？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啊，我想要向善，所以在我里边还是有善的愿望，至少是这样，对吧？啊，然而呢，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了，是吧？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啊，就是我想做的，可是我做出来的时候不由得我。对吧？立志由得我，但是做出来由不得我，这到底为什么呢？是吧？所以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啊，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我若去做了，我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做的，而是坐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里再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啊，是我在我里边有一个罪的律。这里他就说了，我觉得啊，有个律在我里边，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啊，这有个律，律就是表示啊，有一个法则啊，好像有个规则。那么这个规则呢，似乎是我不能抗拒的。啊，说因为按着我里边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在我肢体当中另外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然后就把我掳去了，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好，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争夺，就是说我们里边的愿望顺服神的善的律法的愿望，和我们肉体当中一个犯罪想要享受罪中之乐那个互相之间的矛盾当中，我们发现人会失败。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得胜，但是呢，我们的得胜不是100%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失败，对吧？所以这里就说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我这个电脑上啊，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里边这个点点点点啊，这个就能脱离了，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的啊。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啊，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啊。然后这样看来呢，我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好，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使徒保罗啊，就描述了我们一个实际生命当中的一个挣扎。那么这个挣扎是怎么产生的呢？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挣扎呢？啊，这个主耶稣的一个比喻啊，给我们就讲得很清楚了啊。那么这个比喻里面，我这里不知道电脑上为什么出现了一个东西啊，我看看怎么把它搞掉的。好，这个比喻里面呢，主耶稣在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啊，为什么会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看约翰福音啊，这个15章在一开始主耶稣讲了一个呢叫做真葡萄树的比喻。那么这里这样说的啊，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果枝子结果子更多啊！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下边说，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那么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说明了一个位分和关系。那么这个位分和关系就是树好像啊，树和枝子。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啊，枝子若离开了树，它不但什么都不能做，而且它连活都不能，它会死掉的，是吧？那么它要想正常发挥它的功能，它就必须和树连着，而且呢，它跟树连着是它本来就应该连着的。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了解到啊，我们人的生命的被造是一个必须依附在神，我们才能够正常发挥生命的工作功能啊，我们必须跟神之间有这种关系，对吧？我们是独立的生命，但是又不能完全独立啊，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是独立的人，但是我们必须依赖食物才能活着，那么我们必须依赖空气才能活着，我们必须依赖阳光，必须依赖水分，我们才能活着，对吧？没有了这些我们就不能活了，对吧？所以这是很正常的。那么从属灵的生命的角度，从我们的生命能够正常的遵行神的律法，活出神要我们身上活出的那个样式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与神连接。那么创世纪里边告诉我们啊，客观上我们也体会到一个实际的问题，因为创世纪告诉我们，当人类被造的时候，你我被造的时候呢，神是让我们去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这个管理咱们讲过啊，在原文里边就是统治统管。那么当然我们统治管理就需要智慧，需要能力，对吧？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智慧也不够，能力也不够。那么是神起初没有给我们吗？不是的，弟兄姊妹，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导致了这个结果。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犯了罪，这个罪导致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这个就好像枝子从树上被剪下来了，是吧？所以我们的生命啊，就成为一个枯干走向死亡的这个状态，每一个人都这样。所以我们在地上缺乏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生命使命的那些需要的真理、智慧、爱心、力量等等等等的，我们都缺乏。所以呢，我们在地上是活得很不像样子啊，真的活得很亏欠，是吧？那么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并不是我们不够努力，而是你无论如何努力也必然会产生这个结果。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那个枝子离开了树一样，当我们的生命与神隔开的时候，隔绝的时候，那么这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在前面的《使徒行传》里边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不是就能脱离了啊，当然就能脱离了啊，但是这个就能脱离的呢，不是现在就能依靠他我们就脱离了，不是这样的，对吧？那句话的重点是在乎说，我们有一个解决的渠道，而不是告诉我们解决的时间啊。我不知道我这个说的是不是清楚啊，就是说不是我们一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这事解决，不是这样，而是告诉我们，我们到哪里去，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那么靠着我主耶稣基督，我主耶稣基督首先他是神，他就是树， 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供应，是我们一切的供应。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对吧？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里头。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把我们与神中间隔阂的那件事给我们解决了。这就是把我们的罪的问题，把我们罪的问题因着我们的信白白的赦免我们，把我们一切的罪全部除去，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跟神之间和好的那个关键的那一步。当然我们与神和好，自然也就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和好了。那么当我们与主和好了以后啊，我们不再被定罪了，那么我们就与神连接了。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会感觉，就是说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与神连接了，怎么现在还软弱呢？啊，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困惑。这个在现实的这个教会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一个很让人痛心的一个客观事实啊，我们来思想啊，就是说在这个特别是像在美国啊，在北美，在美国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就是这个很多热心啊，这个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就献身啊，要一生服侍主。那么他们呢，就进神学院去这个装备。那么装备完了以后，毕业了啊，他们就到这个所谓侍奉的会场啊，到各个教会。大部分现在呢都是用受聘的方式啊，就去找一个牧会的职份，在那里要做牧师，做传道人，来牧养教会，来传福音啊。但是客观事实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痛心的事儿啊，相当高的比例往往在侍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部分不超过五年啊，所以这个有人统计啊，平均神学生毕业侍奉的时间大概三年到五年啊，就做不下去了，崩溃了啊。当然换教会那就更不用说了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发现与能力有关系。那么我们不是说了吗？咱们信了主了，我们与主连接了，这个不是已经与主和好了吗？啊，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实际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看重什么？这个非常重要。今天我们选了另外一处经文，来自于《列王记下》。那么这段经文呢，在当时的以色列是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儿，因为当年以色列出现了信仰的问题，他们很多啊，这个背离了对于独一之真神的信仰。特别到了亚哈的年代啊。由于亚哈娶了一个西顿的女子叫耶洗别啊，所以呢就把这个拜偶像的这个恶习就引进以色列，一时间以色列乌烟瘴气。那么当然当人神的子民背叛神的时候，灾难也就同时临到。那么这是神的怜悯，神的管教啊。那么神呢就借着一位 其实是不出名的人啊，这个就是以利亚啊。那么，甚至于以利亚是旧约先知的代表啊，这个非常奇妙啊。他的侍奉很伟大，那么，所以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啊，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啊，旧约的两位代表啊，一个代表律法，一个代表先知。代表律法的那就是摩西，代表这个先知的，我们发现不是耶利米啊，不是以西结。甚至于不是以赛亚，而是以利亚，啊，所以以利亚的侍奉呢，在那个时代非常重要啊，所以他为以色列人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见证啊，那就是谁是真神。但是以利亚做了见证以后呢，并没有起到像他想象的那样的效果，所以今天我们也会讲到啊，圣灵的能力。和它的效果、果效啊，今天我们以为啊，我们有了圣灵，就一定会有伟大的果效，不一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历史当中啊，神给我们看到很多很有能力的人啊，实际上他们做工的果效并不怎么样啊。那么最典型的代表啊，神与他同在，他大有能力，可是呢？他的做工几乎完全没有果效，这个人就是耶利米啊，咱们刚才提过的。其实这个以利亚呢，他当时的时候啊，他做了伟大的见证，可是呢，他的果效并不好，所以呢，以利亚就非常的灰心啊，他说怎么办呢？啊，他说都大旱3年，饿死了那么多人了。已经做了这么重要的见证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改正，这怎么办呢？所以他很灰心，所以他求死啊！他说：“算了，这个上帝啊，我不做了啊！我太难过了，是吧？我难道还要再继续让以色列人受痛苦吗？”神说：“好，你累了就休息吧。”啊，所以呢，神就给他选一个人来接替他。那么，以利亚在世的时候呢，他早已经这个为自己的工作的接续呢，能够特别是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啊，能有更多的神的仆人啊，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啊来做准备。所以呢，以利亚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开神学院了，所以呢，他就招募了许多的学生啊，来办起了先知的学校。那么这时候有一个人啊，神呼召以利亚说：“这个接替你的这个人啊，不是你先知学校里边的这些人啊，那些都是你选的啊。所以神自古以来吧，自古以来就是他看人不像人看人啊，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于是呢，神叫他去拣选一个人啊，叫以利沙。以利沙这个人啊。”从圣经上记载呢，和以色列的传统认为呢，他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在人看来他不怎么样啊，而且呢，他是个有钱人啊。你知道这个，圣经说这个，财主进神的国是非常难的啊。所以这个有钱人啊，他这个能够像以利亚这样的这个倾心的去侍奉神呢啊，所以以利亚先知学校里没有他。以利亚也看不好他，当神差遣这个以利亚去呼召以利沙的时候，对吧？我们就看到以利亚对他根本就不感兴趣，当时圣经告诉我们啊，以利沙啊，他在那里耕地，前边赶着10对牛。你知道那个时候连以色列的王都的牛都没大有了。是吧？他在这个大饥荒3年的时候，他还有10对牛，那表示他很有钱啊，是吧？当以利亚去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杀了牛，劈了柴啊，这个叫破釜沉舟啊，所以再也不回来做这些事情了，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爱上帝的心，有一个爱子民的心，是吧？有一个，只是他没有机会。 啊，只是他没有机会，神知道啊，所以就叫以利亚去呼召他。那么呼召他以后呢，他没有成为先知学校的正规学生，啊，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神学院啊，神学院不录取他，对吧？叫他干什么呢？叫他天天在学校里边啊，给老师打扫卫生，啊，所以圣经上说他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他是以利亚的一个随身的一个随从，是以利亚的贴身的仆人，对吧？那么这个很不容易啊，作为一个啊，这个假如说今天我们这里啊有一个亿万富翁是吧，然后把自己的事业一下子就扔了，然后到神学院来打扫厕所是吧，正规学校都不让你进，你想这样的人他会低下头来干吗？哎，伊丽莎干啊，他在这个伊利亚那里啊非常谦卑非常顺服的就在那里服侍伊利亚。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上帝要接伊利亚走了，是吧？先知学校的学生啊，其实他们都知道啊，表示他们很有先知功能啊，对吧？他们不是在那里白白吃干饭，他们真的是有先知功能，所以神要接伊利亚走了，他们都知道。可是呢，他们都远远的站着看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圣经里边记得那些学生啊都是远远站着看，所以那些学生真的叫学生啊，他们在课堂上，他们在理论上，他们在这个工作上，他们都学到了，所以他们很有这个知识，很有这个功能，可是他们缺乏一个关键。那么以利沙这一个跟随以利亚，天天在以利亚身边来伺候他，哎，他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了。所以当那些先知学校的学生远远的看着说，哎，你的老师今天要走了，你知道吗？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们别做声啊。所以一直跟着他，以利亚说，你别跟我了，对吧？你和他们一样，你远远的站着吧，神要打发我到哪去？以利沙说，不啊，我一定跟着你啊，这个我断不离开你啊，绝不离开你。那么以利沙为什么没离开他呢？不离开他，弟兄姊妹，我们想想，以利沙为什么不肯离开他？因为以利沙自己心中知道，他可能也学了不少先知学校的那些东西，是吧？所以他在旁边旁听啊，虽然他不是正规生，可是他学到了那些东西，可是他发现光有那些东西不行。所以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知道这个时候的门徒啊，已经是主耶稣，他们当然他们首先是犹太人，他们是很懂旧约圣经，很有犹太人传统的，是吧？同时呢，他们又是跟着主耶稣，那是主耶稣亲自训练，那个不比任何的老师都厉害吗？是吧？亲自训练3年半的时间啊，是吧？然后呢，这个他们亲自看过主耶稣行神迹，是吧？然后他们亲眼见过主耶稣受难，然后他们亲眼看见了复活的主。哦，他们这个，而且主耶稣向他们显现40天之久啊，是吧？把神国的道理都向他们讲清楚啊。但是主耶稣说，不行，不能去。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你只有知识，是吧？只有做工的方法，不行。这就是很多我们今天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产生的悲剧关键的所在，是吧？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过属圣洁属神追求的这个道路上出现很多问题的那个关键点，就是能力的问题。那么以利沙一直跟着以利亚，最后以利亚要走了，就是说 你跟着我，你想要什么？你可以求。伊丽莎说，愿感动你的灵的加倍的感动我。所以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灵，一个是加倍，是吧？那么伊丽莎已经看明白了，伊利亚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个结果，能够做这么伟大的工作，那不是靠他自己，那是神的灵与他同在。那么他自己有没有需要做的事情？当然有啊，就好像这个主耶稣训练门徒，不是说你靠着圣灵你就不需要训练了，不是这样。你需要经过很好的训练，但是经过很好的训练也不够，还要有圣灵与你同在，那才最后的这个工作才是完美的。伊丽莎就看明白了这一点，于是呢他这个时候就求了，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要把这个东西要抓住。那么伊利亚就说了，好了，你求这个东西，这是神给你的，这可不是我能给你的，是吧？圣灵要充满谁？哎呀，就像今天很多这个所谓的灵恩派的牧师啊，他们也吹气，咻，吹气，是吧？然后一按手就倒下去啊，好像圣灵听他的话，他要把圣灵给谁就给谁，是吧？初期教会的时候，使徒按手，那是神差遣他们去要为圣灵降临来做见证的，对吧？那只有使徒能做的，别人不能做的，是吧？伊利亚在这里也说了，这个不是我能做的，这是神给的，但是呢我有一个见证啊，有一个见证，在我走的时候啊，你能看见我你就得着，你要看不见就得不着。这是神感动他，告诉他，告诉这个伊丽莎啊，让他知道他怎么得着了。结果伊利亚走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了啊，火车火马接他去的时候，伊丽莎看见了，看见了以后他就呼喊啊，然后回来以后，那么这个他就拿伊利亚身上掉下来的那个衣服，那个衣服是什么呢？就是先知的服装啊，先知的袍啊。所以这个为什么人一看到伊利亚就知道他是以利亚呢，就是从他的衣服啊，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啊，那是一个就像你佛教徒啊，这个法师啊，穿了一个袈裟，是吧？他的袈裟很特殊啊，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他。所以这个继承衣钵嘛啊，这个钵就是一个讨饭的那个碗那个盆，对吧？然后衣就是他的袈裟，是吧？就是他的这个外袍，是吧？衣裳。那么这个衣裳就代表着职分，是吧？所以当这个伊丽莎拿到这个衣裳的时候，啊，伊利亚身上掉下来的衣裳的时候，那就表示说他已经从伊利亚身上继承了伊利亚这个大先知的职分。那么当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在约旦河，这个时候到了约旦河以东了，是吧？他要从约旦河以东过约旦河回到约旦河以西。咱们这个去过以色列的哈，都知道这个约旦河以东的那一块地呢，就是当年摩西死在那里啊，这个发生过很多事啊，那个就约旦河的平原，就是这个石亭啊，就在那个地方。以色列曾经约书亚啊，在那里，这个很多那里发生过很多事情。那么以利亚呢，也是在那里被接升天啊。然后呢，这个以利沙就从那里要过约旦河回到耶利哥去。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衣服去打水，水就左右分开。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沙就知道神要把这个职分要给他了。那么同时，因为他看见了以利亚走了啊，圣经说因为他看见，是吧？所以呢，神的灵就开始感动他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接下来他的工作啊就能够继续。他为什么要加倍呢？啊，因为以利沙看到了那个工作太难了啊，那个工作太难了。那么这个工作里边难， 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环境上的难啊，环境上难啊，对吧？这个面对这个这些不肯悔改的这些人啊，那太难了。第二个问题是自己的难啊，自己的难啊，因为当神的能力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会做出超出你自己能力之外的那些事儿啊，比方说，伊丽莎啊。他这个马上就有行神迹的能力啊，是吧？那么最严重的、最厉害的一次，就是他医治了乃曼的大麻风啊，是吧？这个时候，如果伊丽莎有贪心，他不能制服自己贪心的时候，因着他有能力做成了这样的工作，他偷窃了上帝的荣耀，然后把这个工作荣耀归到自己身上去，他一骄傲起来的时候，他就完了。是吧？所以这个圣灵的能力，它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它做工的能力，一个是制服自己的能力啊。今天很多灵恩派的人啊，所追求的圣灵的能力，大部分只在工作这个层面上的能力啊，是吧？当时主耶稣把这个能力给门徒。差遣70个人出去啊！门徒回来以后高兴得要命啊，说撒旦都听了我们的话，都被我们赶出，鬼都被我们赶出去啊！耶稣说：“不要为你得着工作的能力太高兴，要为什么高兴呢？要为你的名字还写在生命册上高兴。所以，生命制服自我的能力。”在先，然后才是工作的能力。所以这个伊丽莎她说：“我要双倍的能力，对吧？”所以这个双倍的能力里边，一个是我能够做工啊，有这个行神迹、讲道各个方面这方面的能力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制服自我的能力啊。对吧？我不能光在外边工作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哪行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啊，当伊丽莎，神为什么拣选她呢？她的谦卑，她的顺服，是神可以把圣灵给她的能力给她。他行出伟大的工作，而不至于在这个工作里边，他自己被废掉。我们就发现，就算伊丽莎的一个仆人叫基哈西，他也看到了伊丽莎的工作，是吧？但是，当这个乃曼啊，这一个亚兰的将军啊。今天只是叙利亚啊，叙利亚的将军啊，这个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啊，这个因为大麻风得了医治嘛啊，要来给伊丽莎啊，伊丽莎不要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基哈西就起了贪心了，是吧？他没有那么大的工作能力了啊，但是机会一来了，我们发现他的自身的这个生命出了问题了。啊，结果很惨啊！这个长在这个乃曼身上的大麻风呢，就转到了这个基哈西的身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圣灵的能力，它要表现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自身生命的那一个方面。其实这个方面是在先的，啊，这个方面是在先的。圣经告诉我们啊，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啊，有没有可能有圣灵的能力呢？有，啊，所以。主耶稣说：“那一个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主从来不认识他的这个人，这个人没有生命。 对吧？那些能说方言、能赶鬼、能行各种异能的人，可能是根本就没有生命的人，是吧？因为没有生命才叫鸣的锣、响的钹吗？是吧？那只是做了外表的工作，而里边没有实质的生命。因为人追求这个东西，神可以用你的，神可以用一头驴去说话的，对不对？是吧？所以圣灵的工作，他完全可以去用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当他被神使用，他得着神的能力的时候，他自身是如何去面对这个做工的能力的时候，这是他生命的那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对圣灵的工作有一个平衡的认识。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告诉我们，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他如果不去，圣灵就不来。那么他去了，就要圣灵就要来了。那么圣灵来啊，当然主耶稣用了很多这真理的圣灵啊，这个圣灵来有很多很多工作，但是主耶稣用保惠师这个啊名词啊来称呼圣灵，来形容圣灵。那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圣灵在我们信主之前的时候，他要引导我们啊，给我们安排各种各样的环境啊，让我们有机会听到，让我们能够认识自身的软弱，让我们看透世界的败坏啊，等等等等的。最后呢，要引导我们到了因信称义这个地步。那么这是圣灵的工作啊，父在上面，基督在那里做中保，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那他感动人去给你讲道，是吧？他做成这一切。那么当我们认识了福音，谦卑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么圣灵就重生我们。那么当我们一重生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好像一个新生的属灵的婴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吃干粮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去做工啊，没有能力啊。一个小孩怎么能够做工呢？是吧？他不能啊，他需要去喂养啊，需要去保护啊。那么这时候圣灵的工作啊，在圣徒的身上，特别是圣徒还在灵命年幼的时候，那么他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做工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长进。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能力表现在圣徒的身上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是保守我们不至于失败，不至于走错路，不至于不信了。当然我说的不至于失败，不是指的我们不会做错任何事儿，而是指的我们，当我们做错任何事情的时候，会使我们能够不断的悔改啊，不断的归正。所以他保育我们啊，使我们能够平安的、健康的、能够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那么当我们慢慢的成长起来的时候，圣灵就会根据他所给我们的智慧啊，他不是给我们，是吧？他自己的智慧，把相应的能力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这个一个人是这样的啊，实际属灵的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生命的程度和我们工作的能力。如果我们的工作的能力远远大于了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能力了啊，比方说原来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里边啊，有一些人信主半年，他就带好几个聚会点啊，到处都去讲道啊，一篇道这里讲那里讲啊，哇，大家都因为其他的人更年轻啊，甚至有人没有读过书，他读过一点书啊，所以他的工作就大得不得了了。 其实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那就是说他的工作已经大于了他生命实际能够承受的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生命大于他实际的工作，这个是一个浪费。所以最好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生命是平衡的。那么这个问题往往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判断的出来，我们到底要做多大的工作啊，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其实呢，我们在圣灵这件事情上面，使徒保罗在这个写给加拉太的书信的里面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既是从圣灵入门，难道我们还要凭着肉体成全吗？这句话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很多神学生最后出了问题，是吧？就是我们太多像当年的先知学校的学生一样啊，我们太多的 rely on， 就是来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生活侍奉都建基在我们受过多少训练的基础上，这个是不够的。那个是重要的，那个也是需要的啊，但是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必须在那个基础上加上圣灵的工作。那么有很多这个特别是灵恩派的教会的人会告诉你啊，你要追求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不需要你追求，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圣徒需要了解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顺服圣灵，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这个是问题的关键之关键。然后我们要认识圣灵的工作，他是保惠师，所以我们不能着急，我们不能认为说既然我里边已经有了圣灵了，所以我就不会再出现什么问题。不是的，保惠师来了是让我们一步一步健康的长进，而不是一下子把你变成一个大人，那是 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了解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圣灵。圣灵不是我们求来的，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勉强要求我们要有圣灵充满，我们要做什么工作，我要说方言，我要行事，往往这个时候就要出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求，你看起初教会从来他们不说主啊圣灵啊你来充满我，不是，知道吧？当他们顺服的时候，预备一颗真正顺服的心的时候，圣灵的降临不是我们求来的，是父差来的。圣灵会根据他自己的智慧把各样的事情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回去，弟兄姊妹，我们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谢谢你把圣灵给了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制服救我，我们能够背起主的十字架，能够有勇气钉死救我，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到的。啊，主啊，我愿意顺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了。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工作，工作，让我们认识救我，脱离救我，让我们认识基督，委身基督，跟随基督，认识圣经，把圣经的道能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活出来，它就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信仰一天一天的坚固起来，一天长大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把做工的能力给我们。所以圣灵的果效，第一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脱离肉体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然后与基督的生命有份，我们进入到一个健康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那我们就是在圣灵的工作里了。所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所以这个圣灵之外的工作，人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所以这个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靠着肉体成全的， 必须顺服圣灵的工作，凭着信顺服他。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呼求他，他就帮助我们。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的生命逐渐逐渐长大的时候，神会亮着我们的身量把工作加给我们。我们不要求太大的工作，对吧？我们只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感动就可以了，是吧？那么当然神给我们很多要给我们大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拒绝。所以刚才我们讲了，我们需要的是一颗顺服、谦卑、顺服的心，是吧？我们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的话就会借着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工作。所以很多很有能力的人，不见得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的果效。我们也不去羡慕那些特别成功的人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这个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之后，成千上万的人第二天来跟随耶稣了。那工作大不大？但是主耶稣不要这种工作。今天的人如果有这个工作，那还得了啊？那不感谢主、赞美主，赶紧的募捐建大教堂，对吧？但是主耶稣讲了一篇道，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我的血实在是可喝的，结果这些人稀里哗啦全倒了，是吧？然后主耶稣说：“你们也走吗？”只有西门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是吧？所以这才是真的啊！所以不要羡慕太大的工作，我们要羡慕那里边那真真实实的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感动与带领，那么使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然后使我们的工作相应的被建造起来。但愿今天这一篇信息能够提醒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传道人，不是任何，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里边都需要的圣灵的能力，建造我们的生命，顺服保惠师在这圣经真理里边对我们的带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当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成长的时候，这需要忍耐的心，生命一天天的更新，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果效。然后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去为福音做见证，那就必然结果子。愿神帮助我们。